国际机电有一个童工叫 Diego Garcia， 他去年收养了一个中国的小女孩，这个小女孩呢双目失明，她的右眼睛你现在看到的好像看能看到一点啊，好像是眼睛，但是它是一个玻璃的眼睛。那么这个小孩子的左眼睛稍微有一点对颜色有点感觉，他们家里现在在四处寻找，看看能不能把他的左眼能够恢复一些视力。让我看到，让我想到我们过去在灵里都是瞎眼，我们不认识耶稣，他的恩典救了我们。就像这个小女孩，这个小女孩叫红蒙，红蒙她在一个不认识的人家里头，她找到了自己的家，原来没有希望的人他现在有了希望。我们也一样，原来我们没有家，现在我们有家。所以当我们人生的机遇使我们有了生命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说？我们会说我们会说遇到贵人了，我们常说这句话，我们遇到贵人了。那么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节，当我们那里都提到安德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当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当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的时候，他那个心情是一个多么激动的心情呢？因为弥赛亚犹太人都知道那是救世主啊，他们的拯救啊。所以当他们说遇到救星了，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鸿蒙小妹妹她被收养到卡菲亚她家里头去，就相当于我们被主啊接受我们成为她家里的一员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我们遇到贵人了。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是十分的激动，我们的生命就由此改变了。耶稣救了我们的命，就改变了我们的一生，从此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，而是一个与永生接轨的生命。阿们。不够响亮。你知道我在国内服事，当牧师讲道的时候，那个他们当然是每个房间都是坐得满满的人，那个阿们能把那个窗户能够震裂。所以我问大家，阿门，
阿门，
与永生接轨，大家一起来念第三节和第四节。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得救首先是神能，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神能、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美德和恩典。如果上帝不能，那就没有得救。所以首先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神能，就像我们在主导文里头讲的一样，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，首先我们提到是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圣洁，然后是我们的需要，最后我们说什么？愿荣耀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他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所以我们首先想到我们得救的时候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，这两节经文里头两次提到赐给我们，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得上帝的圣召不是在我们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之后，而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在万古之先就凭着他的定义和恩典，他就拣选了我们，就赐给了我们，这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美德。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 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这是他的恩典，他的美德。所以我们得救不仅仅是上帝的恩典，不仅是上帝的神能，还是上帝的荣耀和美和这个恩典。还有一点是上帝的荣耀，这是我在山东济宁市教会有一个姊妹，我们在那里培训，我们培训啊、当时教会的牧师在我们走了之后就问弟兄姐妹们说，这个我们国外的弟兄姐妹，当时我是给一个美国牧师做翻译，他说我们这个外面来的弟兄姊妹给我们这么有爱心，我们有什么表达呢？这一个姊妹大家很明显看到她的智力是有问题的，这一个姊妹她自己亲手给我们做了十字绣，这是她亲手绣的送给我们。在这个姊妹她叫何卫星，她是卫星那一年出生的，我想国内的人大概知道她是哪一年，1966年左右出生的。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，神能够在小孩，耶稣能在小孩子身上显出他的荣耀，能在何伟星身上显出他的荣耀，也同样能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。阿们。那么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从此就与永生接轨了。我们看到我们当我们兴奋的心情过去之后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就很兴奋。那么我们这个青年人他在新加坡信主，我当时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啊，和他一起在一个教会里头，他回到家乡里头去，他就在家乡里头成立青年团契，怎么样服侍主。我也看见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罗威尔地区为主做见证，为主传福音，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在一起为我们荣耀的主做见证。所以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神能、神的美德和恩典，还有神的荣耀。我们得救还有神的应许，上帝这里说上帝将来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。那应许是什么呢？这里有两个应许，一个应许就是是关乎生命的和敬虔的事。这个关乎生命的事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，这个关乎敬虔的事就是如何活在主的恩典里头，活在主的救恩里头。人生说起来很简单，无非就是个流水线，生了活着死了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对我们的生做什么选择。我们觉得，我想我们大部分人，我想我们几乎全部的人都不能对自己的死也做一个选择。我们只有一个选择，选择是什么？是如何活着。没有这个的话控制不好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我们如何活着。我们上帝的应许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得救，那么当我们活着的时候，第三节说上帝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就是说圣经是完备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学习我们如何在主的恩典里头活着。我们得救还有一点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与上帝的性情有份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说要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。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上帝是圣洁的，是荣耀的，是公义的，他的性情自然和他的本性有关，所以我们本来是不能接近上帝的，因为我们是罪人。如果上帝不让我们接近他，我们是不可能接近他的。如果上帝不让我们认识他，我们是不可能认识他的。如果上帝不赐福给我们，我们是没有福气的。所以我们要与上帝的性情有份，就是因为他的恩典，是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，这里一切就成为可能的了。阿们。这第二点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经文，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一起来。正因这缘故，我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就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，就要加上知识； 有了知识需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需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需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需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需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烦，不结果子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人生的，我们永生的第一站是得救。当我们那一天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心里头，我们那一天我们得救了。但是得救是标志着旧生命的结束，新生命的开始，那是一个瞬间的事情。成长是一个长期的事情。我们的生命与永生接轨，我们的第二段就是要在主里头成长，要成圣。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话，叫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不是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就说啊，感谢主，行了，我有了属天的恩典了，我就够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们的信仰哪怕是芥菜籽那么大，在我们心里头它不会长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种过那个蒜，我想很多人在家里种过蒜，冬天的时候弄个小碗放点水浇点蒜，就是放点水放点蒜里头，那个蒜是长出来是蒜苗，对不对？你放水它就长蒜苗了。生命也是一样，在我们心里头信心在里面是要扎根的话，它要长出果子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成长，我们不仅是要有属天的地位，我们还要与神的性情有份，要有生命的内涵。弟兄姐妹，要与生命的上帝的性情有份，我们就不要停下来，而要分外的殷勤。分外的殷勤第一点是要长大成人。我在飞机上看到一个这张画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我就把它给copy 下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还这个认识一个小孩子在三个月之前是不会掉眼泪，他会哭，他不会掉眼泪。我想我们做父亲的人知道的很少，我原来是不知道，做母亲的人恐怕你很多时候也不知道。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是要靠喂奶的。说我们新生婴儿三个月之前我们不会哭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说，穿上了新人，是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，能够充分认识主。我们学习了主的话，在知识上长进，在灵命里成长，我们行事为人就有变化，我们渐渐就会有主的形象。我们要强调的是，这个婴儿的成长，他不是说就是那个揠苗助长，一个他就是喂了奶他一天就长大了，他是渐渐成长的。我想当妈妈的都知道，这个小孩子 baby 的时候，你给他喂奶，一次喂太多他会抽筋儿，你不喂他会不长，他会饿死。所以说他是小孩的成长是一点一点的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不要停止聚会，圣经说不要停止聚会，它是有原因的。因为我们都是婴儿，我们要在主里头一起成长，我们要来团契，我们要来聚会，我们要来崇拜。我们在神的家里的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要成长，要在神的家里头共同成长。所以我很喜欢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所说那样，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我们在主里成长，长大之后我们就会有什么生命变化，我们就出俗入圣。在这个地方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有一个再加一个，有一个再加一个。他说信心要加上德行，德行再加上知识，知识要加上节制，节制加忍耐，忍耐再加前进，前进再加爱弟兄的心，爱弟兄的心再加爱众人的心。这一切合起来是什么？就是结圣灵的果子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到23节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圣灵九果。说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是我们在河南一间乡间教会上，墙上就是一张小纸条，因为他们条件很简陋，就一个小纸条，他们把圣灵的果子写在墙上。 不断的提醒他们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圣灵的果子要时刻提醒我们。在2009年，中国国内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话，叫做被怎么样，被涨工资了，被升级了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我们不要被灵命提高了。灵命提高是自己内心的，我们信心的种子，信仰的种子，我们长出来的，不要被人提高了。灵命被人不能提高的，灵命如果是被人提高的话，心里就有怨言，说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多啊，然后他就不来教会了，说我去教会老师去干活，他就不来了。灵命不能被提高，灵命一定要自己首先在主里头有主，和主有亲密的关系，你心里头的那个灵，他渴望去教会，他渴望为主做工，那个时候那个灵命的提高，它是一个真正的提高，而不是被提高。所以当我们从内心开始，我们花时间在圣经上，我们花时间在祷告上，我们花时间在团契上，我们花时间在敬拜上帝上，当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出俗入圣的灵命的历程上，我们就会成长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你这人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已经很忙了，我都脚丫子朝前了，我哪有时间。说这话的人他肯定是对的，他肯定很忙，我们每个人都忙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我们要养家，尤其是做弟兄的，我想我们都很清楚，我们要养家糊口啊，我们不容易啊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对不对？社会需要我们，教会需要我们，家里需要我们，我们恨不得五马分尸，我们都好像时间不够用的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但是我们忙的时候正是我们信心成长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在忙的时候求耶稣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呢？我告诉大家一个我自己的经历，每当我在工作时候很忙的时候，我在公司里头很忙的时候呢，我就祷告，我有一次灵修的时候有一个启示给我，就是说要求神不求人，是在公司里头，我不去求公司求人什么事情，就求神。每当我在教会里付出的越多的时候，公司里就莫名其妙的给我涨工资，我不骗你，我跟你讲实在话，公司就莫名其妙的给我升级，给我涨工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是有神的祝福，因为上帝他看到我们在他面前服侍的心和在他面前付出的努力，他要报答我们，他很可能是通过魔鬼来报答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是全世界的主，魔鬼也是他造的，他会通过一切的途径来回报我们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不是说我们为主摆上是为了主的回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们灵命的成长，主他愿意赐福我们，我们做他的儿女，和他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有福，为什么不要呢？为什么要自己努力挣扎呢？所以我们要想到了，就是不要等到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再求他，而要怎么样？圣经这里说的要分外的殷勤，要凡事祷告。 Amen。 第三站，我们第一站得救，第二站我们是开始在主里头个人的成长，第三站建立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，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大家知道，大家注意到，我们这段经文它没有停在你们要分外殷勤上，他下面紧接着又一句，他说你们要更加殷勤。哇，我们已经很忙了，要我们殷勤，然后殷勤还不算，还要更加殷勤，还要我们要累死，我们一定要累死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彼得在这个开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个所以，好像是说他忘记了他前刚才说的那个要分外殷勤了，他加了个所以说你们要更加殷勤。 这个地方这个更加殷勤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前面那个分外殷勤的时候，我们就结了，在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结了果子。他要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个罪得赦免，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。他告实际上耶稣彼得这个人是个渔夫，打鱼的人，这个人说话很直的。他这个时候说了一个很婉转的话，我替他说一个直接的话，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不要忘恩负义。很简单一句话，不要忘恩负义，对不对？神救了我们，我们在他里头有丰富的生命，我们不要忘恩负义，因为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要更加殷勤。更加殷勤就有两个结果，一个结果就是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第二个就是要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的国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有天国的情节。我在许继康家里，在我们继康长老家里头，他告诉我有一个歌叫妈呀中国，我相信很多人听过这个歌，我很喜欢这个歌。这个歌里他说我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，阴差又阳错我出国想出家，入了外国籍，但我做梦都说中国话，我曾经爱闯荡，现在却很想家，即使我跑遍了全世界也忘不了这个家。最后他说风里雨里同度过，我只认你这个妈。约翰威斯理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我以为作为被造物，我的一生就如剑穿过空气一样，我的灵从上帝而来，归上帝而去，漂浮在浩瀚的大海之上，只有短暂的瞬间我就消失了，回归到那永远的不变的永恒里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礼拜天，所以我们大家放弃很多很繁忙的事情，我们都来教会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心里那个灵渴慕要和主亲近，渴慕要来敬拜他，所以我们就放弃了一些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，是因为什么？我们不仅是有祖国的情节，我们更重要的是有天国的情节。我们从上帝那里来，我们要回上帝那里去，我们有天国的情节，我们心里那个灵知道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，所以我们要和他亲近。弟兄们，耶稣说，弟兄姊妹们，耶稣说他是唯一的，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不经过他没有人能回到他那里去。道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别无他路。所以我很喜欢有的时候和一些就是慕道友，就福音朋友们在谈的时候，他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凭什么只信耶稣啊？我告诉他，自古华山一条路，没有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自古华山一条路，耶稣就是那一条路，没有别的。所以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大了。那么彼得就用说，所以我们要更加殷勤，因为知道什么？知道我们自己不配，而且天国的道路不平坦。如果说我们从小就是一个啊，看看这个图，如果我们得救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情形，我们都是灵里的婴儿。如果我们长大的话，如果我们仅仅是这么长大，我们就有麻烦了。我们不能这么长大，我们不能光长胖，我们要长高。我们长大了，我们的形象要变，要越来越像主。如果我们长了多少年了，我们还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亏欠了，我们亏欠了主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的恩典，我们亏欠了主耶稣对我们的期望。因为主耶稣他救我们，他要我们怎么说啊？大使命是要让我们到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，直到地极。如果我们长大了长成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还是传不了福音，我们不可能。我们要长成这样子，我们要长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 所以这个天国的道路很不平坦，我们知道。那我们就怎么样，就只有更加殷勤。有一点我们知道，耶稣他能救我们，他就能保守我们，他就能保守我们走完这个信仰的旅程，直到我们进到天国里头。所以在永生的列车上，不是说我们得救就行了，不是说我们只要和主亲近就行了，而是要坚立。我们不要赶不上车，我们坐火车的人都知道，你要赶不上车你就倒霉了。我们不要赶不上车，我们也不要提前下车。阿门。那么天国的旅程很难走。这个地方我把它换了一个形式，原来我们读的时候是一个平面，是什么加什么，什么加什么。但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，大家都知道雅各的天梯，如果我们把它和这个雅各的天梯做一个类比的话，我们说第一个，我们是认识主，主赐福给我们，我们在它里面赐上我们的殷勤，我们应该殷勤，甚至要分外殷勤。有殷勤之后，就加上就有了信心，有了信心，有了德行，再有了德行，然后再有知识，这一些，实际上你要看一下的话，是什么？前面这几样是我们在灵命里成长，是我们自己和主亲密的关系，是我们自己在灵修的时候，是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关上房门在内室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和主在主里灵命的长进。圣经的话语不是随便写的，当我们读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彼得在这上告诉我们是什么，是说我们首先在得救之后要和主有亲密的关系，在自己灵命里头内心的成长。然后我们再往下走，下面看是什么呢，就是节制、忍耐、前进、爱弟兄和爱众人。你要把这个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是个什么，是我们在开始，当我们的信心开始长大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里坚强了，我们就开始要做事情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是这样，这些品德是我们在侍奉中所要有的品德。你要侍奉，你就必须要有忍耐，你就必须要有前进，你必须要有节制。如果没有前面，你就没有后面，这是合在一起的，这是一个灵层的阶梯，我们再往上站。我们基督徒常喜欢把这两个合在一起，我们管它叫成圣。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说 OK 就把这个知识那种画一条线，在这底下是个人，在这上面是别人的，我们是合在一起的，整个这个阶层这个过程里头就成圣的过程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是首先我们个人的灵命要在主里头要坚定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出来服侍主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很难的，因为属灵每一个阶梯都代表着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每上一步属灵的征战就加剧一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撒旦他知道你的生命自己长大了还不算，你现在开始影响别人了，你的影响开始，你的信心开始起作用了，他不愿意你起作用，因为他是敌基督的，他要诋毁你，所以他就一定要给你增加很多困难。所以当你服侍的时候，那么我和小杨我们蒙到恩召的时候，小杨的爸爸忽然腿就摔了，瘫在床上。那么本来说我们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扶他，我们可以帮助他，那么他现在忽然腿就摔了，要请一个全职的工人来照顾他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生活费够用，所以我们可以扶他。当然还有小梁的妹妹们，他们也可以付，我们一起来担负这个问题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时候，这个当初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说我们要服侍主，那家里需要资助，我们怎么办？我想这个挑战都是这样的，当我们要为主做事情的时候，撒旦他一定会攻击你的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给我们更大的提醒，我们要更加殷勤，要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更大的荣耀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更大的意义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做的事情没意义的话，撒旦不会管你，他绝对不管你，因为你无所谓。但是当你开始起作用的时候，撒旦就开始攻击你了。那有的时候有人说觉得撒旦离我很远，撒旦是一个虚无缥缈很神秘的形象，其实不尽然。撒旦往往就是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老我就经常在替撒旦说话， 彼得，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，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里头，彼得刚刚得到耶稣的称赞，耶稣说啊，他耶稣把天国的钥匙都给他了，那哇，这是极大的荣耀。耶稣的下一句话再给他说话的是什么？撒旦退我后面去吧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的老我经常在替撒旦说话，所以我们要克服的，不要把撒旦想得很远，想到我们的老我，你就知道撒旦是谁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说我以前以为好的，现在都以为是粪土。天国的下面，我们信心长大，我们开始走这个灵城的阶梯。那下面是什么？要有天国的见证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要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意思就告诉了什么？我们要有见证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上面所说的属灵的果子，我们在自己信仰上站得稳，别人就能看到我们身上所流出的上帝的拣选、上帝的呼召。所以上帝召我们什么？让我们圣洁和顺服，让我们的生命，如果我们活出来，上帝让我们活着的生命，我们人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些果子是来自于神的，所以不是来自于我们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的话我们是听到了，上帝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上帝的话语它是不落空的，他说的他会做，那么他要我们做的他也会帮我们做。所以彼得这里提醒我们说，要分外殷勤，而且要更加殷勤。有人就说了，说上帝的儿子很麻烦，他为什么直接不把他的那个恩典都赐给我们，我们就不用麻烦了吗？那多省事了，为什么要我们自己要殷勤再殷勤，多累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上帝已经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了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已经给我们了。我们的问题不是说得救的问题，我们在讲是在基督徒里头怎么样成圣，怎么样能够活出主耶稣的，让我们活着见证的问题。上帝是一个赐福者，他不是一个专权者，他不抓着我们的手做事情，他是引领我们在他里面，在他的恩典里头，在他里的信心里头，在里面成长，在里面走。所以那么有人就说了，OK， 我愿意服侍主，那我要做什么呢？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，他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那么这两天我在弟兄姐妹中间，我听到弟兄姐妹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，接人来教会，带人去看病、探访啊。就是家里就是弟兄姐妹互相关爱，哇，我们中间有很多爱心。因为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爱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我们要像耶稣那样爱，要爱去爱人，去爱人，这样我们才能使我们所蒙的恩召的拣选坚定不移，就是我们永不失脚。诗篇第119篇一到二节说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见为有福，遵行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见为有福。所以我们的新生命和是信心和行为的一个整体的体现，是不可分割的。有人常说爱神没问题，爱人就有困难，因为那个人得罪过我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是那个人我觉得他不值得爱，这就把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就分裂了。我们的信心和行为是合在一起的。那么在国内的基督徒的见证，我跟大家讲几个例子。这一对夫妇他们自己在12年前用3万块钱人民币开了一个公司，现在他们公司固定资产有400万，那么他们很蒙4000万，他们很蒙神的祝福。他们在他们的教会里头有诗班，这个诗班经常在他们那个市里头的举行一些过年的一些庆祝活动，他们就去唱圣诗，在那个地方就是来传福音，扩张教会的影响，邀请大家来教会。这个弟兄是一个美国一个大学的副校长，他去中国和我们一起去发圣经。这个弟兄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， 有一天晚上，他们临行走的一天早上，他们早上起来六点半还是七点的飞机，我们要早晨要四点半要从旅馆里出去，但是我们到了旅馆的时候是凌晨一点钟了已经。我说四点半要走，我们四点钟起床就可以了，大家有这么两个半三个小时的时间休息。他说不行，他要那个旅馆三点半叫他，提前半小时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要灵修。就他给我一个提醒，无论他多累，无论他多忙，他每天早晨他必须有半小时的时间和主在一起，然后他再开始他的一天。所以前进，当我们讲殷勤前进，就给我一个提醒，所以我每天要先读神的话语。那么我自己的经验是，每当我有时候忙的时候，我就早上起来说主啊求你祝福 Amen， 我就开始出门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经常那一天就很沮丧。那么每当我自己在主里头花一段时间，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读神的话语祷告灵修的时候，我出去的时候人家就问我说，赵总你为什么满脸笑容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我和主有亲近过。所以殷勤前进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自然的就显露出来。这里头有一个弟兄，这个穿迷彩服的这个弟兄姓鲁，这个弟兄你看到他的车了吗？他那个车，刚才那个弟兄，他那个后面照的是耶稣爱你，那是他的车。这个他的这个车呢，前面呢有这个伊玛内利，这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弟兄，他很爱主。当他的车去送货的时候，人家问他，哎，你这个人家都是车上挂一个广告，说某某公司干什么的，做广告。说你怎么放伊玛内利？我们不知道啥意思。他告诉他，伊玛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给他传福音。他爱弟兄，但是站着的弟兄呢，那位站着的弟兄白天一旦站起来，他就不能再坐下了，因为他那个强直性脊椎炎，他不能坐下来。那么这位弟兄知道，还让他去给他理发，因为他不能坐下来，他只能站着去给他理发。这个弟兄给他煮了一碗面条。这个弟兄知道家里蛮穷的，但是他的家里是一个聚会所，就是他家里是个聚会点，他不愿意搬到一个养老院有人伺候他，他就愿意住在家里，因为这个家里头有人来他们家里聚会，所以他给他煮一碗面条。那么我那个新加坡信主的那位小弟兄跟着他一起去，他很受感动。他说他在自己家里头，要是中午要只吃一碗面条的话，一定会抱怨。但是他觉得那一天那一碗面条很蒙祝福，因为爱弟兄，我们看到主的恩典。我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个，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到天下去，向万民传福音，直到地极。这个是一个普世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信息。我们往往是说 ，OK。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就把我周围的社区的人能够爱心爱他们照顾他们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没必，我记得我不是要指责任何人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，我自己当初最大的挣扎是什么？我要是到千里达呢，还是去百里达呢，还是去十里达的问题？这个问题绊倒过我，我觉得千里达太远了，十里达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当时我的信心就那么大，给大家坦率的讲。但是当我在国际机电会早晨起来，他每天早晨有半小时的灵修时间，就是祷告的时间，那个祷告是环球的祷告，他们祷告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为奥巴马祷告，然后就开始绕着地球祷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主的儿女，我们不是就仅仅是我们是罗尔教会的，或者是山东的，或者是四川的，我们是全球的主的儿女，全球是一家人。基建会在191个国家里头有会员，就他们的祷告，你可以想象是绕着地球的。什么叫日不落？日不落不是大不列颠英国，日不落是神的国。Amen。那么我们从得救到成长，然后到坚立，我们最后的终点是什么呢？大家一起来念第十一节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说主导文，主导文是一开始是主的荣耀， 然后最后也是主的荣耀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前就是这个地方这段经文也是在这么说的，刚开始是主的恩典招我们，到最后也是主的荣耀，是主的永远的国。这弟兄姐妹们，那用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，就使我们在主基督里结果子。圣经鼓励我们要分外的殷勤，还要更加殷勤，使我们永不失脚。我们要是遵守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进入主耶稣基督的永远的国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看到我们不是就是去轻轻松松就进入了，我们是要丰丰富富的进入。怎么叫丰丰富富的进入？我想到一首歌，我还在80年代的时候，在中国的时候，常常喜欢唱一首歌叫《回娘家》，大家都会唱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。哎呗，我们灵命的成长，我们这个属灵的历程是一生的过程。如果说娘家离我只有300米，我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背上胖娃娃，300米我走到了，没问题，兴高采烈的。3000米呢？30000米呢？300000米呢？我们就可能走不动了，太累了。哎呀，这个鸭不要了，太沉了。这鸡就太沉了，不要了。然后最后这个胖娃娃要不要？我们要思考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要殷勤，还要更加殷勤？它是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当我们在知道我们的终点站，知道主的恩典拣选了我们，知道他必定要保守我们走完这个一生，也知道我们最后要进入他的国的时候，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，不能两手空空的进入他的国。我很喜欢另一句话，我经常去人家家里头去，人家经常请我们吃饭，我们就去了。去了带什么礼物来了？两串胶，两串香蕉，对不对？空空手手，空手就去了。圣经说，大家没懂啊，大家没懂。两串香蕉，我带两串香蕉来了。我们是空手去见天父的话，怎么能见他呢？圣经说，有一句话，给我这个经常的一个提醒，是有一种人，他们得救，虽然得救，却像经过火一样，没有东西可以煮，空空的。我是不愿意那样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不愿意那样，所以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诗篇第92篇12到14节，他说的义人，他是这么描写的，他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浆汁而常发青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从古到今有这么多的基督徒，在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的好的见证，我们知道灵恩的历程虽然不容易，但是只要我们付上功夫，只要我们分外的殷勤，更加的殷勤，神的带领，神的保守，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完我们天路的旅程。提摩太后书4章6-8节，大家一起来读。我已经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也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，在那日要赏给我的，不但赏给我，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保罗后来到罗马接受判决，他在提摩太后书的这一章里头第18节，他这样说，大家一起来念：主必救我脱离一切邪恶的事，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，阿门。这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例子， 我们走完我们这一生，我们为主打了美好的仗，最后我们就主耶稣就必领我们进入他的国，把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看的主的话语的时候，基督信仰的福气是认罪归主，基督信仰的果子就是出俗入圣，基督信仰的盼望就是出死入生，是主耶稣的恩典是我们的生命与永生接轨。可任何人不是坐上火车就行了，也不是火车出站就行了，也不是火车在动就行了，坐火车只是一个目的，到达目的地到达终点才是目的。所以永生列车的终点就是天国，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。主耶稣已经去了，他去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。弟兄姐妹们，感谢主，我们在中国的服事的大门在逐渐的打开。我们2009年我们在中国分发了100万本圣经，那么这个门如果继续开下去的话，我们会为主发更多的圣经，更拯救更多的灵魂，同时我们也为主去那边去培训，去那边去帮助那国内的弟兄姐妹。我们既然是主在整个地球上一家人，我们就理当在主里头互相扶持互相爱，然后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，但是都遵从一个主名，都荣耀我们一位主。那么有人会问说，当中国的师门打开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能和你们同工？那么我想我们同工有几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我们说我们可以，我请大家固定的为基甸会在中国的服事祷告，同时在这上面再加上，我也学彼得，咱们再加上，不是说做这个或那个，而是做这个和这个。再一个就是为基甸，为这个在中国的发放圣经和培训方面做施工奉献。那么在河南有一个河南南阳，他们送给我们一些十字架，他做的还蛮精致的，他是要送给我们的，我愿意把这个送给我们的弟兄姊妹。如果你有奉献的话，我们愿意把它送给你。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不是卖，但是呢，我只有好像只有十几个，不多了，我必须要设一个门槛。所以如果你奉献50块钱，今天就给我50块钱，以上的话没有上限限制，我送你这个。希望当你把它放在桌子上也好，或者是带在身上也好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忘记为我们祷告。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准备好，还没有想，你可以回去写资料，我这里有一些信封是基甸会给我的信封，你可以拿信封将来寄给他们。那么因为基甸会是一个 non-profit organization， 所以它可以是免税，他们会把收据寄给你，你可以免税。我们在处理同工还有一点 again 是加上，不是或者。如果你有感动的话，我们在前两项再加上，我鼓励我们的弟兄们加入基甸会，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，我们在主内同工，我们就可以从不论在哪个地方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一个里头共同服侍主。我们大家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招我们出来，在我们罪人的时候你招我们，我们不配的时候你就招我们出来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看到那天国的意象，让我们看到那普世福音的需要。求你的恩召我们，求你的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每天活着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，不是被自己充满。让我们在你里面奔走天路的时候不至于脚软，不至于疲乏，因为你是那加添力量的主。求你祝福我们在罗尔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是你所爱的，他们是你所宝贵的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将来一定要接我们到那你那永远的国里头去，到那个时候 让我们每次面对你的时候，我们都说，主啊，我们希望听到你一句话，你就说，进来吧，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。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